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那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新召经文诗篇81:1-5，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那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唤。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爆竹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想望西安大道的人，这人便为有福。
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用歌声开始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歌声。主，虽然我们很多人不明白你的救恩，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就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打开那些还没认识你的人的心门。主，因为你爱我们，你把你的独生爱赐给我们， 当我们还在罪的时候，你已经呼唤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真是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更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向你敞开心的子民。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
阅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 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以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这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今天呢，我们有一段经文呢，邀请大家来背诵。请大家打开这个周报，然后背诵这看这里，是哥林多后书5:17，咱们来先念两遍，然后呢再试着背诵一遍，好吧？好，5:17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再来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我们来试着背诵一次，好吧？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大家的记性不错。好，下面请刘传道为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永在的神，今在的救主，感谢赞美你，在世界未造以先，就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一群本应是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也让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当中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不只是在今生，也是在永恒里面能看到你的荣美。主啊，孩子们也特别为这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也献上祷告。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感谢主使用你的仆人陈长老和师母，在对我们的恩泽教会的带领，也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恩典当中，一天一天，心思一天的朝着你所喜悦的方向而奔走。主啊，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在这个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灰心，也有丧胆，也有经历各样试探的时候，但是我们也看见主，你用你的恩手搀扶着我们，你也用你的恩典一直包容我们，也用你的手，用你的杖来管教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羊圈中，因为你是大牧者，我们是你的羊。我们今天也为着郭兴伟弟兄啊，他的化疗继续来祷告。感谢主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对他的不断的保守，虽然他在化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不适应，但是主啊，我们也看到以奇异的恩典一直伴随着他，让他真的是在你的恩手当中一直来被你托住，一直都能仰望看见你的荣美。主啊，我们也为着9月3号回去的唐丽华姐妹，她的母亲唐秀英姐妹的肝囊肿治疗，我们也献上祷告。我们知道你不只创造了宇宙，你不只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也是我们的大医者。你也常常告诉我们说，有病的人需要医治， 主啊，真的是我们在属灵上面常常会软弱，但是我们也在我们身体当中也会有各样的病痛的缠恼。我们也为着堂姐妹她的身体，她的肛囊肿，也求主你亲自来为她预备一个合理心意的医生来医治她的身体，也为着他的康复也求主你亲自来引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我们的身体会一天天的衰残，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天新似一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盼望不是虚伪的，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记号。主啊，我们也继续为着教会当中有属灵上面有身体上面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献上祷告。在我们未开身之前，主你都知道他们的需要，因为你是他们的天上的阿爸父。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他们，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求主你用你的话语你的灵来托住他们，来更新他们，让他们真的是看见在这世上虽然我们有苦难，但是你已经战胜了一切，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主啊，感谢你，我们也为着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的敬拜，我们也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各地里面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同胞还不能有正常的敬拜的时间，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都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来用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能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光。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尊贵的形象。在1998年，当时有一部非常卖座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我是谁》，是成龙主演的。电影的背景是几位科学家在南非发现了一种具有杀伤力的一种很强大的一种矿石。这种矿石呢，在经过一些震动之后，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能量。当时中央情报局就安排了9个特工到南非去劫持这一批的3位科学家，而且还要把这一批矿石给劫走。然而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飞机却失事坠落，除了这位主演的麦克的这位人，他被当时的土著人给救活，其他的特种兵都遇难。由于麦克他的头部受到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撞击，他的这样的记忆就失去了，他失去了他完全的记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麦克他的记忆是变得一片一片，就是断断续续的。他为了找到答案，他最后离开了部落，同时也开始了之后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这样的剧情。在这个电影里面，当麦克他突然惊醒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到处跑来跑去，向人们说我是谁，那种惊慌无助的眼神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样的印象。我是谁，这短短的这几个字的背后，也真实描述了现代人对自我认知的一个无知和迷茫。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同样听到国际歌，我想在座的很多人不知道听过没有国际歌，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那种非常震撼的那个音乐，而且那种鼓动人心的这样的歌词，确实把我当时给吸引。里面的歌词充满着自我的崇拜，我为个人大家这上面有，我可以跟大家念一念这前面的两段。 第一段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第二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歌词里面这样狂傲的这样的说辞，再一次表明了人性堕落后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否认人需要外在的帮助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存，我们开始高呼人定胜天，我们不需要相信创造论，更不用去考虑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人是从一个进化演变而来的，我们不再思考自己为什么内心有善恶的标准，为什么每个时代的人都在追求长生不老的秘诀。这其实都暴露出堕落的人性里面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内心。圣经告诉我们，人通常人通过自己有限的这样的认知，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我们的智慧是无法明白我是谁。我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上帝话语的这样的教导，帮助我们重新来审查我们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认真的去读圣经，就会发现圣经的作者不但深切的关心上帝的事情，也深切的关切着我们在座每一位同胞，我们人类的事情。在新约里，主耶稣更直接的教导关于人生命的事，比关于上帝的事情更多。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圣经对人类生存的这样的关注呢？改教家加尔文就很清楚的写出了，我们只有在认识上帝是谁之后，才能了解我们是谁。上帝是创造者，而我们是他的创造物，我们若不根据这个认知来看自己，就永远无法明白作为人类的意义。同时，加尔文也相信，我们只有对自己了解的更多，才可能对上帝的认识更多。作为上帝创造的巅峰，我们说可以说也说是最高峰，人类比任何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受造物更奇妙的可以彰显上帝。所以我们是在对上帝的认知中来认识自己，在对自己的了解上认识上帝。因此，现今对许多的基督徒来说，学习圣经里面关于人，我们说的在神学上面说的就是人论的这样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这样的神学，若不是对人类有一个非常认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就不可能真正的以上帝为中心。摩西在记载上帝第一次谈到人类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照着我们的形象，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上帝把人造成他的样式，他的形象。人是上帝的形象，这不仅仅说明我们与其他的被造物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从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来了解，就知道摩西和他的这些以色列的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些读者，他们当时是活在一个充满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在古代近东文化里面，君王在管辖的这个领域里面，到处设立他为自己所雕刻的这样的像、塑像，来展示他的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同样，我们作为一个大陆，要是有大陆背景的话，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不同的省份里面，同样树立着一个巨大的雕像。摩西时代这样的一个习俗，它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上帝称亚当和夏娃为他的形象，同样也让我们知道天上的这个宇宙的大君王，他定义要以人类为他尊贵的形象，来代表他在地上管理上帝创造的一切万物。我们如果要更明白形象这个词，就需要知道我们是上帝卑微的形象，我们也是上帝尊贵的形象。在旧约古代，形象这个词常常是用来表示一个雕塑的像。我们可以根据这样一个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知道上帝称亚当和夏娃为他形象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上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们是上帝一个有限有形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其次，当时的人是按照着等级制度来划分等级的。平民是在最低层为奴，君王是在最高层来统治。这个体制的分类不只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社会经济的一个需要，更是根据埃及人他们自己对人类的一种看法。法老他位列众人之上，他是神，而所有的人卑贱的就如禽兽一般。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是在要反驳这样当时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他对以色列人宣告，所有的人都是离相的后代，从最伟大的包括到最卑微的，人人都是从尘土而来的。与上帝相比，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脆弱的卑微的这样的形象。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摩西在这里写这一段落的时候，他没有在描述一个犯罪后的人，他是在写一个没有犯罪、没有受到苦难的人。在创世纪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里的亚当，他是没有被罪玷污的。不过这里也帮助我们看见，即使就是在人没有犯罪死亡的这个情况下，亚当和夏娃还是一个脆弱的理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当时完美的祖先是如此的卑微的受造物，我们自己又好到哪去呢？ 我们真的有思想过自己不过是上帝卑微的形象吗？还是我们每天就像我们刚才放的国际歌里面一样的，国际歌里面所唱的，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自己不过只是上帝卑微的形象，也忘记了一个因信靠主耶稣的人，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再是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中，而是享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过一个完全依靠仰望上帝的生活。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来回顾我们每天的生活时候，同样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是在提醒我们，还是常常恋慕过去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旧的事，希望自己来掌握自己将来的未来。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做计划不对，我们应该要每天做计划，而是想请大家来思想，来思考一下，我们在准备开展一个事工，寻找一份新的工作之前，等等这些事情之前，我们有真的一开始来寻求上帝的引领吗？我们有真的将自己的信心和盼望完全寄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吗？还是只是追求心里的平安和外在的形式主义，向上帝打个报告，祷告意思一下，接着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虽然我们的理性上面都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警醒。可是你内在的这样的光景和你实际的行动，会真实的告诉你自己，你还是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面。圣经怎么样提醒我们呢？不要活在自欺里，上帝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求圣灵光照你，帮助你明白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真正的意义。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确是个悲遭的一个卑微的受造物，可是他也同样的帮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只是形象，但是我们和其他的不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形象。上帝没有把亚当和夏娃造成像石像、像木头、像其他动物的形象，上帝细心地雕刻第一对男女，使他们能在有他的、有上帝的形象。摩西在这方面的描述也表明他的看法与当时那个以色列那个时代是有截然不同的，这也包括他们当时所拥有的信仰也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的古代，只有君王才有权利自称为上帝的形象，就像我们中国古时候我们的皇帝称他为天子一样，平民和奴隶的价值轻如鸿毛。这种信念也就是当时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苦待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些卑贱的以色列人本来就不该去期望受到什么优待，他们毫无尊严，根本不值得尊敬。只有法老才是神权柄在地上的代言人。摩西在创世纪里的记载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谎言，他宣告所有的人都是有拥有上帝尊贵的形象。每个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作为上帝的代表都拥有同等的尊贵的地位。摩西这一个普世的宣告确实也让我们看到说人类尊贵的这样的对人类尊贵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今天也向现代人对人类的一个看法提出了一个挑战。现在很多的有名的名人，包括一些科学家，他们都断言我们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可是他们却又自相矛盾地坚持人类不过只是一次偶然的进化而产生的结果。假如我们只是一团幸运的梨，人生对你有什么意义呢？道德和人类的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今天的经文反映出摩西要以色列人拒绝接受埃及人这样的一个观点。埃及人残暴这样压迫的政策与上帝的创造的命令是相违背的。上帝不只是把尊贵赐给少数的人，反而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形象，他的代言人。其次，经文也反映出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将来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因为他知道一个曾经被别人压迫的人很容易再去压迫其他的人。因此他教导读者，所有的人都必须完全的顺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当得的尊重，因为他们是那不能看见上帝的形象。圣经这样对人类尊严的看法也帮助我们看见在现实中作为跟随基督的我们常常是被这个世界给同化了。我们以个人的收入的高低决定人的价值，以拥有的财富的多少衡量人的尊严。教育、外表、事业前途成为我们决定别人价值的标准。圣经中摩西描写人类的创造，为所有无法能按照世界按照这个世俗的标准而达到的这样的标准的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人类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外在的环境，无论是富有、贫穷、受过教育或未曾受过教育，吸引人或不吸引人，你我都是上帝尊贵的形象。但是可悲的是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我们很简单的打个比方，当我们出门开车的时候，会常常会遇到有些车硬是要插在我们车的前面来，或者当我们要变道的时候，哎，旁边的车就是不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当时都会或多或少的无法的避免有一丝苦毒从我们的脑海里面闪过。我们不但不会思想他上帝的形象，还会咒骂他。 我们有反思过这样是不对的吗？就像雅各书啊，已经在上面了，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这两节经文，就像雅各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又用舌头咒诅那造父。我造的咒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好，谢谢大家。其实我们真的，我们平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自我矛盾。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虔诚，我们很爱主，我们也很爱人，可是很多事情却告诉我们，如果自己离开了救主的福音，圣灵的保守和引领，我们凭着自己所做的，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污秽，都是枉然。背诵经文，刚才的背诵经文同样的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一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必定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能帮助自己看到，属基督的人才能活出上帝最初赋予人的真正的这样的形象。也因着这样与基督的一个联合，我们手中就有了一个坚固的这样的一个盔甲，来抵挡世界和肉体情欲的引诱。正如圣经里面有个人物所告诉我们的，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雅各叫约瑟他当时被卖到埃及，他当时被同时也被他的住在这里的斯提凡家的这个他的祖母怎么样引诱，可他拒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而且他不只是一次的使用，他是多次的反复的使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拒绝这样的诱惑。那我们若是对试探说，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在众人中我怎能犯这罪呢？这样的反击难道不更大吗？感谢上帝，借着基督伟大的这样的救赎的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这些本来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因与基督的联合可以与天父和好，并在基督里恢复成为上帝的形象。我们看第三个部分，圣经告诉我们，当初亚当和夏娃向上帝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有限的受造物能向上帝最大的可能性。虽然他们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是他们的理智、意志、情感是照着创造主的模样造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他们的形体的这样的特征和能力也反映了上帝的属性和全能。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摩西借着强调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来解释上帝的形象。这里有五个命令：生养、众多、遍满、治理和管理。这都表明了人类一个最基本的职责，我们常常会称它为文化使命。上帝的计划是要借着人类来扩展他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文化使命这样里面最主要的，它是包括着两个方面，一个是生养， 还有一个是治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亚当夏娃首要的这样的工作是生养众多上帝的形象，使他们遍满这个世界。上帝这个命令基本的意义，我们需要在今天同样更多的来强调。现在在很多许多的这样的生活圈子里面，小孩常常被认为一个是讨厌、讨人厌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因为他们常常的这样的吵吵闹闹，不停的这样的发问，经常的生病，而且花费很多。就像我们家的老二一样，最近常常的要去医院。但是我曾经也问过一些年轻的父母，为什么他们结婚两三年还没有准备要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想晚一点要孩子，是因为他们是想趁着年轻，多干一些事业，或者他们希望更多的有时间来过一个两人世界，享受两人世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类为了叫我们生养儿女，所以生儿育女是人生的一个首要责任。其次，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教养自己的孩子，训练和教养他们过一个合乎上帝形象的生活。从圣约的角度来看，上帝与基督徒的儿女之间是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虽然这样的关系不能保证他们能得救，但是这样的关系，这样在圣约当中的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儿女，他们可以更多的来接触上帝的话语，他们也能生活在上帝的子民之间，分享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上帝，从上帝而来的祝福，有盼望借着主耶稣的这样的拯救而成为上帝恩约当中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六章六至九节，上帝是怎么样告诉我们做父母的来教导孩子。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不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论讨论，不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谢谢大家。这里的经文同样它指出了两个方面，父母要把上帝的命令怎么样记在心上，其次他们还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自己的儿女。而且上帝命令父母，无论是在家中或者是出门在外，早晨或者是傍晚，都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真的活出上帝的形象吗？我们有把属灵的产业作为传递给自己的儿女，看成我作为看成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这样的工作吗？记得我第一次送我们家老大上学的时候，我看着他进入教室的背影，我流下了眼泪。当然我们知道孩子总有一天要长大成人，离开父母，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握这几十年和孩子之间的生活，把上帝的真理教导给他们呢？作为上帝的管家，作为传道人，作为孩子的父亲，我深深的看到自己在教导孩子方面 对上帝的亏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父母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孩子有好的成绩，上名牌大学，有高薪的工作。我们要考虑孩子属灵的生命呢？不错，我们曾经很多时候把孩子对圣经不熟，我们都常常归纳到主日学老师他教的不好。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在孩子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上，我有花多少的时间吗？我希望今天的经文不只是提醒在座的父母，也同样提醒在座的做爷爷奶奶的你们，我们有责任成为孩子属灵的榜样，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和他们分享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一起借着祷告来亲近上帝，带领儿女或者你的孙子们过一个合乎上帝形象的生活，使我们的后代可以把在基督里领受的这样的祝福也能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生养众多这样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上帝收养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成为自己的儿女，并借着圣灵使他们成圣，塑造他们成为基督的形象。从这个观点上面来看，我们把基督的福音传遍到地极，也就是使上帝的形象遍满全地。弟兄姐妹们，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大使命。但是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去传福音，很多教会也不再谈论福音，为什么会造成基督徒不传福音的问题呢？我曾经读了一篇文章，它里面谈到几乎现在所有的常常去教会的基督徒，很多都不太愿意去谈论福音或者去传福音。所以在今天我们也要来重申，因为他们这些人常常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传福音。第一，这是主耶稣的命令；第二，这是基督徒的使命；第三，这是我们给人最大的福气。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就算你给他再好的教育，再多的财富，再豪华的享受，他都带不走，伴随他的只是永生或者是永死。可是知道归知道，有一份调查这样的一个报告显示，88%的基督徒不常常传福音，47%的基督徒认为基督徒跟别人传福音是错误的，他们这样的去干涉别人的信仰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投身传福音事工的基督徒更是少之又少，只占2%。我们常常说现在传福音越来越难，反基督教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大，那是因为我们不曾活在第一世纪的使徒时代，也不曾活在初期的西方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那个时代。不是我们的时代比他们难，是我们没有他们爱人灵魂的心和传福音的热忱。其次，现在我们在传福音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错误，就是在真理和行为上失去了平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按照上帝的真理来传这个古老的福音。我们不要为了刻意讨人喜欢而把基督的福音变成一个廉价的恩典，因为廉价的恩典必会带来廉价的生活。我们需要常常的求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样圣灵，上帝所赐给我们圣灵，时刻的来提醒我们，并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我把这个经文念给大家：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经文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使命，就是要在各自的家中、岗位或者社区中来传福音，做得人的渔夫，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教育这些新的生命，使他们能持守基督为主的这样的信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另外，今天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的下半部分同样告诉我们，上帝又命令亚当和夏娃要在全地施行治理的工作，这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各样行动的活物。亚当和夏娃需要运用上帝所赐给他们治理其他这样的一个创造物的权柄，为上帝管理一切的被造物。人类以上帝的形象身份来管理这全地，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管理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的职责。我们蒙上帝的呼召成为农夫、企业家、家庭主妇、医生、教师、牧师、工人等等，虽然我们的恩赐和呼召各不相同，可是在上帝全面的使命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上帝赐给我们个人的特殊的工作岗位，上面要禁止我们治理大地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圣经教导我们，工作是上帝赐给他尊贵形象的一种虚荣，一种殊荣，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它。中世纪盛行一种错误的属灵观，认为担任神职工作人员的，从本质上面比做世俗工作的人更有功德、更属灵。他们就把这样的人分成两类，一个是属灵的人，一个是不属灵的人，就是世俗的人。属灵的人就是担任神职工作人员，比如神父、主教、修士、修女，而世俗人就是做平常工作的人。所谓的呼召只是限于那些属灵的人。马丁路德就曾对这样的一个教导给予了一个很直接的批评，他说神父和修士的工作不能看似多么神圣艰苦，在上帝的面前与乡间的农妇或忙家务的妇女没有一丁点的区别，所有的工作在上帝的面前都唯独按信心来衡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位宇宙的大君王把我们每个人呼召到他的宝座前，任命你在办公室、工厂或者是厨房当他的管理人， 上帝委任你用信心经营这些事情，好好的来治理它，尽你所能妥善的来管理，使所有的人能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荣耀，这才是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的原因。虽然有许多人喜欢工作，因为他们可以从这里面得到好处，因此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对于工作的这样的一种热忱，也常常是出现了一个错误的理由。物质主义促使我们贪求更多的东西，身份地位也催促着我们要继续往上面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呼召我们这群被主耶稣重价买赎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新生命的人，透过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以及上帝话语的启示，能明白生养众多与治理全地真正的意义。这并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的尊贵，因为亚当和夏娃的职责是上帝所任命的。同样，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尽心尽力努力的工作，就是要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人不是上帝，人不过只是上帝的一个受造物。然而人确实有他的尊贵，人的尊贵就是在于他在上帝所有创造中，唯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这就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原因，上帝赋予了人类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地位和使命。他祝福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和管理这地，以及一切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美丽的画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堕落后中扭曲败坏堕落的上帝的形象。人类没有按照上帝创造如此美好的秩序来生活，也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治理和管理这地以及一切的受造物。我们甚至没有看见其他人或者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形象。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初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义，直到我最后读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管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上帝赋予我们的形象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尊贵。而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出上帝的形象和荣耀，这就是我们亏欠上帝的地方。但是圣经启示我们，上帝因着他的怜悯和慈爱，从没有放弃他所拣选的子民，他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道成肉身，死后埋葬，第三天复活，从死里复活升天，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使一切信靠他的人能紧紧地抓住他，与基督有一个真实的联合，恢复上帝所创造的形象，有能力活出上帝最初创造人尊贵的形象。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再一次背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内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们的盼望。所以今天的经文教训你们，你们要在基督里恢复成为上帝的形象，并要活出这样的形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恢复，重新恢复最初你赋予我们的形象和样式。主啊，恳求你不要让我们轻看自己在基督里已经得着的这样宝贵的恩典，求圣灵时常来提醒我们，思想自己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新身份和新的地位，同时也帮助我们思想自己在基督里是被新造的人。我们要如何在上帝的恩典中活出一个满有基督样式尊贵的形象。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今天的回应诗歌是如鹰展翅上腾。
认识一下新朋友，今天我有三张迎新卡。第一张是 叫 Chester 是张飞飞的先生，请你介绍一下。
这是张飞飞先生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他的名字叫 Chester， 请他自我介绍。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My name is Chester, Chester Bolger. I'm happy to be here today, and I look forward to coming regularly. A little bit about me, I've been here in Sacramento 12 years. I'm a husband to Fei-Fei.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come into your home and experience this together. And that's all. I will get to know you more and more as we go on. Sorry.
Thank you. 他在上班已经住了大概12年左右，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够到我们当中来一起进班，他希望以后能够还是常常的来，我们欢迎他。
还有两位，有两位在 一张卡上，一个叫郭小燕，一个叫聂西良，请您介绍一下子。
我们在这个上班，我们是2012年在 Apple 这个济南七年，这个是我们因为也不是在这边，他在这个我们就是今天来看。我们就是很第一次，我们是97年在国企设计，
欢迎。还有一位是叫申德生吗？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我叫申德仲。这次呢是主要来美国探望我的表姐和先生。非常感谢我们表姐呢，让我参加了这个第26届的校园团契的红英代理，这个秋年的一个叫啊。很高兴我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这个能跟你接触的机会里呢，听到了教授们。很多导师们在这讲这个神的福音，包括一些经典。然后在现场呢，我很庆幸自己呢，也成为众多觉知中的一员。啊，谢谢大家。
我们还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新朋友？哦，没有了，那欢迎大家。教会呢在感恩节主日和圣诞节主日呢是11月24号和12月22号呢有两次受洗礼，清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肢体，那个宣告见证主的救恩，然后呢接受我的受洗，然后呢此外呢从9月29号开始呢我将开设一个真道班，由那个刘传道来主讲，希望那个参加受洗的人和其他那个慕道的朋友呢，向那个刘传道报名，是从9月29号开始。还有诗班呢，从今天4:45开始练习，欢迎大家都参加，这期的主日学呢今天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下一期呢会从9月29日开始，我们要休息2周的时间，就是讲那个罗马书。刘永传道将会联系大家呢进行探访。此外呢有一部电影呢叫 Overcomer， 是教会推荐电影，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去观看。还有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呢参与幼儿照顾，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向黄小刚姐妹报名。好， 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是信实，他必成就这事。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